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很高兴呢，在2026年还能继续陪伴着大家，我们一起聊一聊旅途的趣事，共同探索一下我们这颗美丽的未知的星球。2026年已经快过去一个月了，不知道今年对于大家来说怎么样呢？大家也还能记着自己在跨年时有没有选择一些很生动有趣的跨年活动呢？我今天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前年的很有仪式感的一个跨年旅途。当时是我和我的朋友选择了共同前往阿拉斯加，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分钟内迎接到了美丽的极光还有流星，所以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然后也不禁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阿拉斯加的这段旅途。提到阿拉斯加，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也许是冰川，白雪，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比如麋鹿还有熊一类的。其实确实是这样，也是我印象中的阿拉斯加的样子。其实更多的呢，我在旅行之后回忆起来，更多带给我的是一种感受。我会觉得阿拉斯加非常的安静辽阔。作为一个东北人，其实前往阿拉斯加也是让我有一种很莫名的亲切感，当然也是比我的家乡还要远远再寒冷一些。但其实当你身处到阿拉斯加的白雪之间时，你其实会忽略到这份寒冷，因为其实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未知的美景还有周围的一些奇特的景色的一些期待，或者是惊喜。其实呢，我一直觉得人会被两种地方来影响，有一种呢是非常热闹繁华的地方，就比如洛杉矶。你去了那里呢，你会看到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或者是以及一些本身活动的精彩和丰富性。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会去探索自己，你会想，你会变得有野心，你会想，我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更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然后你会更有野心来为之奋斗努力，或者有一些灵感或启示。还有一种地方呢，是一些远离人烟更偏远更辽阔的地方，它会让你呢静下心来，你会仿佛置身于整个大自然中，你会意识到人类的渺小，然后你也同时会思考自己的一些行为，自己的一些心态，然后你会更沉得住气来，或者是向内探寻自己。这种地方呢，我觉得阿拉斯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你在阿拉斯加里时，你会经常觉得自己在被世界放大，不是你变大，而是世界变大，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变得很小。它与你在城市里截然不同。你在城市里，你会习惯了每一步都会有提示，比如红绿灯、导航、一些店铺，还有外卖软件。可是在阿拉斯加，你会慢慢发现，很多地方其实没有信号，也没有路灯，甚至没有人烟。你会觉得能依靠的东西突然减少了，你会更加相信自己的直觉，更加尊重周围自然的规律。阿拉斯加呢常被叫做最后的边疆，它的边疆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且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它会让你从日常模式里拔出来， 让你重新意识到，其实人类生活的一些便利都是被建造出来的。而当你孤身一人处在自然世界里时，你就会觉得自己从未如此接近过一些原始的这样的美丽和沉默。好的，分享完我这段非常抽象的自我感受之后呢，我想说说如果你在西雅图的一些出发路线。如果你从西雅图出发呢，最现实和省心的方式就是直飞。因为其实西雅图非常方便的，因为我的一些包括在东海岸的朋友，如果你需要去阿拉斯加的话，其实都需要在西雅图中转，而且包括在西雅图的机场，其实阿拉斯加航班也是一个非常主流，具有很多这个班次的一个航班。一般呢，你从西雅图飞会有两个常见的落地点，分别是安克雷奇和费尔班克斯。这两个的区别呢，安克雷奇比较适合于你第一次去，然后并且想自驾的这样一类人，因为它是一个交通枢纽，你可以在这里进行租车，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比较更为便利的一些补给站，例如超市啊、加油站什么的。之后你从安克雷奇往南走的话，你会更能去到一些海岸峡湾来观鲸或者看冰川，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路线嘛。然后你往北走会去到另一个费尔班克斯。所以这个安克雷奇更多的是像一个人类和自然的一个边界线吧，它更像一个入口，它没有那么繁华，大概像一个很过渡的阶段，你进去之后你就完全的步入自然里。至于费尔班克斯的话，它更多的是一些项目的体验，比如你的重点是一些极光、狗拉雪橇还有冰钓什么的，包括冰上摩托。费尔班克斯就更加合适，因为它更靠近内陆，光污染更少。尤其在冬季的时候更为适合，它的冬季项目是非常的集中。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分为你更想什么季节什么时候来去阿拉斯加。其实这整个季节倒决定了很多，决定你能看什么来做什么，甚至你的情绪会怎么样。如果你想要夏季的阿拉斯加的话，比如一些冰川峡湾、观鲸还有徒步什么的，大概在晚春到初秋的话，它的日照时间会很长，然后你会碰到更多层次很丰富的景色，包括你会看到绿色、蓝色、雪山还有海岸线。夏季的阿拉斯加更像一个国家公园这样，比较适合第一次去，也更适合怕冷的人。当然如果你想要体验很纯正的冬季的阿拉斯加，比如一些很多项目，像我刚刚说的狗拉雪橇、冰钓、温泉什么的，你就很适合在深秋到早春这段时间来去。这段时间里呢，它白天更短，黑夜更长。冬季阿拉斯加当然很有冬季的特色，没有夏季的那些颜色，更多的是白色、灰色一类，但是它更像一种体验，你会很切实的感受到寒冷，它会把你带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用更少的声音和更少的社交来达到它很原始的目的。对于一些模板路线的话，比如你冬季体验，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就是从西雅图先飞到了费尔班克斯，然后来进行了各种项目的体验。其实我当时其实是报了一个在 也许是携程吧，或者是反正是一个中文的旅行团，它是包括了这些项目的，是更为合适。你可以选其中你想参加的项目。我们当时是选了狗拉雪橇、冰钓、雪地摩托，还有极光，还有一个北极圈。我之后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景点。之后我们是从费尔班克斯前往安克雷奇，是这样一个路线。因为我们当时是冬季前往的嘛，为了跨年，所以这一条路线更偏冬季体验的版本。因为我们当时做功课，其实自驾在冬季是不是很方便的，因为你需要甚至你需要一些专业的，就包括他们旅行团的人都需要专业的这种冬季的驾驶证书，因为你需要一些防滑的措施，还有一些防雪链什么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抱团，偏向体验，而没有选择自驾。至于另一方面的话，如果你想在夏季前往的话，我看就是旅游攻略上也可以推荐你去，比如叫苏厄德，还有基奈峡湾，那样你可以看冰川入海，来坐船观鲸，非常适合从那个安克雷奇往南的一段来体验这个夏季的阿拉斯加。好的，接下来呢，我想穿插着我的旅行经验来为大家介绍我的冬季跨年看极光路线，然后并且提出一些相关的小提示，如果你对前往阿拉斯加非常好奇的话。首先呢，我们到达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在那里其实你是可以打得到车的，只不过等待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我们当时就是非常激动嘛，想看看外面到底有多冷。对了，至于这个保暖方面的话，需要注意你是需要穿很多层的，然后包括最内层你也需要注意防汗的措施，因为这样如果你流汗的话，不能及时排出的话，会更加的寒冷。我们穿了很多层，然后需要注意的是你一定要记得戴手套、口罩、围巾什么的。总之你觉得如果非常怕冷的话，一定要准备得很全。因为其实一些很多的项目，包括狗拉雪橇什么的，毕竟还有冰上摩托，它都是有风的，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好保暖。总之呢，我们打车，经历了一些排队，下了机场排队了一小会儿，我们就打车去了我们住的宾馆。然后其实路上呢，真的会看到很多厚厚的积雪，它的路非常的辽阔，然后其实是过了很久的地方才会有一个加油站，所以就包括我们在一整天的室外的旅行的时候呢，就包括旅行团带我们一起进行的时候呢，我们在一开始都会前往附近的便利店来准备好这一天的补给。其实在那边的一些饮食的选择会比较少，就包括我们当时到达宾馆之后呢，希望点外卖，然后选择也是非常少的。毕竟那边更多仿佛回归了大自然一样嘛，我们就也点了附近的披萨。总之呢，你要做好一切食物不是那么优先体验级的这种感觉。总之我们第一晚就是这么度过。但是第二天呢，如果你再醒来的话，你会看到非常美丽的朝霞，它是一些淡粉色啦、浅橘色这样的，也许就是它这样一个高纬度的一个优势吧。总之景色非常的不错。包括在路上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它的道路，你开起来车来，其实它并没有很厚的积雪，它会把你的道路都给你处理得非常好。积雪只是在路边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一些装饰吧，这样来说。总之它的一些条件来说，硬性条件都是很不错的。我们住的酒店也是，也许就是没有那么老，其实它虽然说是人烟比较稀少，但还没有就是多么的 远离这种城市化啦那样的感觉，你想要什么其实还会有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吧，如果你去比较较远的地方，你的手机信号其实是会没有的，你一定需要下载好，提前下载好这样的离线地图。远的地方就包括你去追极光啦，或者是你要去北极圈，这样子你要下载好离线地图。于是呢，我们第二天就开始了我们的冬季项目体验。首先第一个是狗拉雪橇，这个呢大概是可以两个人坐同一辆雪橇上，在后面会有一个当地人负责拉着前面的阿拉斯加犬。其实它跑起来还是蛮快的，它会带你穿越一片类似森林的地方，然后它是其实一路的风景是变化的。不得不承认它跑起来风吹的还是比较冷的。更多的其实你要注意它也是非常的颠簸。体验感嘛，毕竟它是一个项目，我觉得完成了也算对阿拉斯加的进一步感受吧。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那么的惊艳，但是完全是属于有必要去体验的一样嘛。阿拉斯加犬它是会大概是四五条的样子一起来拉，然后当地人会有一些驯服它的方式，结束后你也可以进行拍照。在开始之前呢，他们也会有人来专门为你介绍这一整个流程和包括他们一些养的犬类的姓名啦，或者是经验经历什么的。当结束后呢，因为我们当时是很多人一起去的，我们还有同行人两两前往来做这个狗拉雪橇，所以一组结束后呢，我们会到一个小木屋里等。这个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其实我们当时如果不再体验的话，我们都会来寻找一个很温暖的地方。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被一些人来提供一些可以抱着小狗来合照的服务，但是这个小狗身上可能不是非常干净，但你如果想体验也可以完全体验一下子。在之后呢，我们体验了冰上摩托，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体验的，因为狗拉雪橇嘛，毕竟自己操控的很少，然后更多的是平面。但是冰上摩托呢，你可以就是，当然你可以倒车，或者是还有上坡下坡，导游就在前面开，然后你就在后面跟着，有时候也会落下这个队伍，但是只有那一条路线，所以你只可以完全按你自己的节奏来开。操作也是非常的简单，到最后导游还会拿手机帮你录制一段，所以你全程其实你可以没有太大的必要来拿出手机来记录拍照，就包括刚刚的狗拉雪橇，因为真的十分的寒冷，也是我推荐大家戴手套的一个原因嘛，因为你需要拍照，包括其他时候你要拎东西什么的，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冷。然后呢，我们后来去了冰钓。冰上摩托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推荐的。至于冰钓的话，我们都是确实是在冰面上嘛，然后我们坐在一个大概是小帐篷里面，它会放几个像小太阳那样的火炉，所以气温还是比较可以，但当然还没有到很热的程度，你还是需要穿着棉袄，大衣什么一类的。在这里我就还是想提一下我们的鞋子选择。当然去冰川什么的话还是有专业的那种防滑鞋，其他时刻就包括冰钓啦，或者是一些追极光的一些时刻，其实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就选了一个 UGG 很普通的一个棉鞋，是因为我本身我觉得它并没有那么防滑，但是也没有耽误我什么事情，但是我穿着这双鞋在冰钓的时候还是被很不建议的那个样子被导游说了。导游说其实很多人都选择 UGG， 但它其实并不适合去阿拉斯加，因为它的防滑度真的很低，所以我也劝大家再思考一下，因为我本身平衡能力好像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考虑一下鞋子的选择。嗯，我们再说回冰钓。嗯，这个冰钓呢，其实它并不能保证你能钓到鱼。嗯，因为我们当时是大概是下午时候去的吧。嗯，它完全是很靠概率的。就比如果导游说的是实话的话，前一天其实有钓上很多鱼，但是我们那一天就运气非常的差，我们全程就是没有一个人钓到一条鱼。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帐篷里，还会跟其他的人一起钓鱼。嗯，所以当时整个帐篷里至少有六七八个人左右吧，还不算导游什么的。然后我们都是面前，我们坐在小板凳上，面前会有一个圆形凿开的这样一个圆形冰口，然后你会伸小鱼竿进去，导游会往上面放活着的鱼饵，这样呢我们就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当然我们等了很久吧，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有人都会很精力很全神贯注嘛，但其实好像也是过了肯定是一个小时应该是有了，我们并没有钓上来鱼。所以这个项目呢并不保证你能钓上来，但是呢它会保证你能吃到。我们的导游就为我们烤了他们昨天钓上来的鱼。吃起来吧，虽然不是自己钓的，但是也是比较鲜嫩的什么，所以我感觉更多的也只是一个体验环节吧。但其实与平常的钓鱼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我没有钓上来，不知道鱼咬钩什么的会不会让你很有惊喜这个样子。总之就是在一个更寒冷的环境来，大家一起围着一个小冰洞来钓鱼，是全程是这样一个体验。当天晚上吧，我们就去追了极光。我们当时是坐了一个面包车，大家一起前往一个远的地方，导游会很有经验的来看今天适不适合看极光，因为它会有一定的概率嘛，就是我们当时赶上的也是有一定的概率，这个极光爆发的概率，所以我们就一起前往了一个很偏北的地方。等我们到了呢，我会发现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就去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当时也是包括一些充电宝啦，还有食物，其实都准备的很满的。其实我们路途好像也没有很遥远吧，应该是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地方。我觉得导游还是会比较挑地点的。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er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总之呢，我们也是在面包车里等了一阵儿，才出现的激光大爆发。导游也是教我们了一些特定的激光方式。说到这儿，其实很多网上拍到的极光，他们都是经历了手机的一定曝光程度的。我们当时很幸运赶上了极光大爆发，你抬头你就会看到，极光真的是那种动态的，会在跳舞的样子。是我们当时看到的是一种纯绿色的，绿蓝色那个样子。我当时的那一瞬间，我们真的会觉得就很神奇，因为我小时候就会觉得看极光是个距离我很遥远的事，但当我站到下面看着极光就是在跃动流向远方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的震撼。当时面积非常大嘛，这种情况下我就正常拿手机录像就是会看到。但是在我们回去的路上的话，偶尔也会碰上零星的极光，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手机曝光才会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降低一些期待，对于普通的极光来说。总之呢，我们赶上了极光大爆发，然后还运气好的话，我就比如我们当时还看到了两颗流星，其实也是非常幸运的这样一个经历。我觉得毕竟去阿拉斯加嘛，肯定主要还是看极光。如果你在西雅图就是非常方便，你坐飞机大概3到5个小时你就能到阿拉斯加来看看极光。并且吧，如果你的地点选得非常好，你是会觉得极光离你非常的近。当时整个极光就是会布满整个天空，然后你会觉得自己也被照亮了那个样子。总之这个极光大爆发就是看它动得越来越厉害，然后越来越清晰，你会觉得整个人被笼罩住一样。我们当时也是持续了很久，就是很多人都在拍照，轮着举起手机。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跨年的瞬间。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你只要找一个当地比较熟悉的向导，或者如果你自己就是有这种相关的经验或者研究的话，其实是比较能轻易追到极光的。而且极光看极光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在深秋到初春，这样大概是冬季的时候，还是看极光会比较的明显和概率更大。接下来我想为大家说一下第二天的行程。第二天呢，我们选择了去北极圈，然后这个其实是花费要几乎一天的时间的，因为在路上会开很久。我们从道顿公路开到北极圈，然后中间会路过一个补给站这个样子。其实大多数旅行团应该都是这个路线，我们当时路上也是看到很多，也不是很多吧，会有几辆其他旅行团的车，大家都是这一个路线，会很早的出发，然后我们到达北极圈也是晚上，打卡之后我们再返回。我们就是一路往北开，沿着道顿公路，这个路非常的长，你会看到风景越来越荒凉，你会看到，总之，因为它是起伏的样子，不会一路平路，所以你会看到很好的景色。你会看到针叶林，它会越来越稀薄，然后雪地越来越空，天空会越来越低，你就会这样一直往北开。但其实呢，比较有趣的是，北极圈吧，它只是会立了一个，Arctic Circle 这样一个北极圈的牌子，其实并没有其他景色。有人会觉得吧，其实并不值得，你开这么久去看一个北极圈的牌子来进行一个合影。其实包括我刚到的一瞬间，我也会觉得没那么值得。但后来又会想到吧，其实这里是你能到达最北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你没有信号，你离开了你自己的生活半径，我觉得还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就是仿佛你离世界更近了，你周围还几乎没有人，当然除了旅游的人吧。 总之你就在这里会感受到世界的辽阔，你就，我觉得这才是很终极的一个打卡点吧。当然，我不得不说这段路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道顿公路我们导游介绍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上几大那种危险的公路的感觉吧。确实我们去的路上也赶上了暴风雪，甚至因为能见度非常的低，我们车不得不也停了将近快两个小时，就是风一直在吹，我们都开始变得很冷，这时候卫星还没有信号，总之卫星没有信号，手机也没有信号，我们所有人当时都非常的沉默，然后也非常的紧张。我也不想太夸大这个事实，但确实就是这样，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为后来我们得知我们车辆无法前行，不仅是因为能见度低，而且就因为我们前方的车也不前进了，原因是有一辆车它就是侧翻到了公路旁边的雪地里，就是卡住了无法再前行，而且据说里面还有游客被困住了。所以当时是一个非常让人紧张的一个时刻吧。只不过最后因为当时外面在我们正在处在暴风雪这个中段，所以风也非常的大，也没有人会真的下去，我们当时只能用对讲机从车辆之间来进行交谈。夹带着英语的导游还有我们说中文的导游，反正其实更多是一个很清醒很紧张的一个时刻。所以呢，大家如果去北极圈也可以考虑到这一点，来判断值不值得。毕竟如果你不是那么向往去到最北端这样一个打卡点的话，看极光也是很能满足大家这一整个阿拉斯加的这样的旅途的。所以呢，至于后来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分个别的旅行团的感觉，因为当时有人说毕竟联系不到更多的人嘛。当时他侧翻到雪地里的那辆车的导游就是司机，他个人开着另一辆车只能往返的接送这样的他们的游客，甚至有人一直这样持续到第二天早上。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况的，甚至我们在补给站遇到接下来的游客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给我们，让我们到有信号的地方为他们家长发一条信息，报个平安这个样子。因为手机一直没有信号，无法联系到外界，其实也是很有一种不安全感的，所以我也请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吧。当然你远离人烟也是有一定坏处的，但当然就是这种极限和挑战它的风险也都是并存的嘛，你有极强的突破感，你毕竟也会有相应的非常潜在的一定的危险，就是这样。说到这呢，我就不禁想为大家提示更多的注意事项。首先冬季的话它一定是要注意保暖，这个保暖的话包括你的贴身层排汗，保暖层你穿一些抓绒或者羽绒，外层你还要注意要防风防水，脚的话你要穿很厚的袜子，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比较少的人会考虑到袜子吧，然后你要注意防滑保暖鞋。手的话甚至他们还会分内层薄手套还有外层厚手套，头脸的话帽子围巾护耳，甚至必要的时候你也需要戴上面罩。当然其他的话就是没信号的话你需要下载离线地图，重要的路线你最好提前要告知朋友或者旅伴。在车里的话你需要提前备好水零食，保温毯还有应急电源。冬季的时候你也要注意，油箱的话你不要马上没有了才想着加油，你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我又上网上 调查一些夏季的注意事项，最主要的一条是，对于野生动物的话，你一定要保持距离，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比如你可能很频繁的会遇到熊和麋鹿的这个样子，原则就是看见就好，不要去靠近。好的，介绍完阿拉斯加这段旅途的一些体验和小小的注意事项，我也想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阿拉斯加的历史。其实最早的呢，阿拉斯加是俄罗斯来真正的进入并长期影响阿拉斯加的欧洲势力。然后当时的俄罗斯呢，其实并不是为了占领土地，它是为了动物的毛皮，比如一些海豹和狐狸的皮毛，它其实在欧洲和亚洲的市场价值是极高。于是俄罗斯的一些探险者、商人、传教士都开始在阿拉斯加沿岸建立据点，他们把这片土地称为俄罗斯美洲。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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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可以想象那种状态，其实它是很遥远、寒冷。最开始也是通讯很缓慢，补给又困难来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其实阿拉斯加对于俄罗斯来说更是像是一个很昂贵又遥远的边缘地带。所以其实由于这样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因为太远了，并且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它也不太好管理，所以俄罗斯选择把这样一块地方来卖掉。是在事情的发生呢，是在1867年，美国用了72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下买下了整个阿拉斯加。他买下了阿拉斯加这样的州，成为了今天美国最大的州。在当时美国国内，这笔交易并不受欢迎，很多人觉得很浪费钱，觉得阿拉斯加只是一片荒地，覆盖着冰雪，一个没有什么用的地方吧。还有人嘲讽说这是冰箱、北极熊花园。但是后来呢，历史给了一个非常讽刺的反转，是在19世纪末，阿拉斯加爆发了淘金热，大量淘金者涌入，于是也带来了人口、交通和城市出行。后来人们又在阿拉斯加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还有渔业资源，于是这样把阿拉斯加从一个看起来没什么价值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原来这么重要、物产这么丰富的地方。所以也许是阿拉斯加真正重要的，更多的也是它的资源吧。于是呢，在1959年，阿拉斯加正式成为美国的第49个州。但直到今天呢，有人评论阿拉斯加依然是一个非常不像美国本土的地方。因为其实你去了阿拉斯加，你会发现更多阿拉斯加人并不着急把这里开发成旅游胜地，他们也更独立，更习惯自给自足，对自然有着更深的敬畏感。 对政府的依赖也更少。嗯，更多看到阿拉斯加的历史，它是存在于一些原住民的故事里，还有当地小镇的一些博物馆老照片里。嗯，你其实会意识到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态度是与自然共存，而不是想拼命的占有它的资源和拥有相应的权利吧。所以我觉得阿拉斯加的历史其实是很动人很安静的一条时间线，就是人们会交替的来又离开，国家也不断的更替，但是它的雪山河流极光一直都存在。其实那又让我觉得阿拉斯加它从来没有变过，也是人不断行走在各种各样的大地和自然里，人们不断交叠，但是世界和自然永远都在存在。其实自然和地球更多的是这样时间的主角吧，我觉得。其实一开始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就是保有的这样一个心态，嗯，来和阿拉斯加的自然来共存的。嗯，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想为大家介绍。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阿拉斯加航空标志是什么样子？其实还蛮特别的，它是一个人脸的标志，嗯，是一个戴着毛皮兜帽微笑着的一个形象。嗯，据介绍，它其实是一个原住民男性形象，它的原型通常被认为是一位来自阿拉斯加西北部的伊努皮亚克人，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是当地的原住民、驯鹿牧民和社区成员。他的名字叫 Chester Savick， 嗯，来自克欠布地区。嗯，这他的属于伊努皮亚克人是阿拉斯加原住民中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嗯，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包括捕鲸、捕鱼、驯鹿、放牧，来在极寒环境中长期生存。嗯，这个标志是怎么来的呢？它的最早版本出现于1970年代。嗯，1970年代，阿拉斯加航空决定重新设计品牌形象，他们不想用抽象符号、鹰、字母或者速度线条。他们想要的是，就是用一句话就能说明自己是谁。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大胆也非常不常见的做法，他们使用一个真实的人脸来作为航空公司标志。其实呢，选择原住民形象的原因也是，原住民并不是一个存在过去的形象，他们是最早的阿拉斯加人，也是最懂这片土地的人。他们并不是想传达野性原始，而是想传达坚韧、适应力和与土地自然的深度连接。所以呢，这个标志更多的是一种身份声明。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在微笑，还是非常温和的那种。这不是很严肃庄重英雄式的脸，而是一个很平静友善很沉稳的人。它并不像一个我在征服天空、征服自然的表情，而像是我就静静的在这儿，我与阿拉斯加和这片土地共存。所以是一个非常给人安全感的一个这样的形象，来显示对于自然与原住民社区的一些尊重和敬畏和感激的情感吧。就是这样一个很辽阔遥远没人打扰的地方，却正在发生一个很矛盾的事实变化。它是全球变化最先显现的地方之一。嗯，因为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嘛，是全球面临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嗯，对于阿拉斯加来说，它其实显现的非常明显。其实很多人去阿拉斯加是为了看冰川，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冰川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了。在阿拉斯加有大量的冰川正在变薄、后退、断裂速度加快。 有些冰川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后退了好几公里。你在冰川面前，你可能会觉得它看起来依然巨大、安静、不可撼动，但实际上它正在移动，正在消失。阿拉斯加大片土地其实是建立在永冻土之上的，意思就是在地表以下的土壤原本应该全年处于冻结状态，但随着气温上升，这些本该永远冻结的土开始融化，于是带来了很多危险的结果，比如道路变形塌陷、房屋地基不稳，甚至一些管道、机场跑道都会受到影响，严重到一些原住民村落会被迫整体迁移。阿拉斯加有很多原住民社区，它位于海岸和河口。过去呢，海冰在冬季会形成天然屏障，来帮助原住民社区抵御风浪。但是由于现在呢，它海冰形成的更晚，融化的更早，海岸会直接暴露在风浪中，结果就是海岸侵蚀加剧。有些村庄它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选择，是需要花巨大的成本来试图留住呢，还是进行整体搬迁？对原住民来说，这不仅仅是搬家那么简单，而是你离开祖先的土地，离开你传统的狩猎区域，离开熟悉的生活节奏。其实这样的气候变化并不是很罕见的新闻，是原住民每天醒来都需要考虑会看到的事情。至于野生动物，因为野生动物在阿拉斯加其实是密度很高的，而且它们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随着气温和季节的变化，驯鹿的迁徙路线会改变，鱼类洄游时间会变化，一些物种会向北移动，甚至一些原本并不属于的这里的物种也开始出现，这会直接影响原住民的狩猎、捕鱼、当地生态平衡，还有整个食物链的结构。这样，其实当你影响动物的时候，人类也会跟着来失去方向，整个自然都会存在着很无序的一个状态里。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吧，他们一些相关调查说，这是阿拉斯加的矛盾核心，就是石油与资源。因为其实阿拉斯加的经济它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能源资源，石油曾经让这里变得重要，也支撑起了基础设施、就业和公共服务。但其实呢，你的能源开发也带来了长期危险，不仅是对于生态系统的压力、对动源的破坏，而且你一旦发生泄漏，它的修复是极其困难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阿拉斯加非常深层的矛盾之一，它是世界上最脆弱的自然环境之一，但又承载着高度工业化的需求。所以呢，如果一个地方的生存依赖于它正在被改变的东西的话，那它该如何选择呢？其实你也许会觉得这些问题听起来很远，但它其实远不只是阿拉斯加的问题。因为你的冰川直接是影响到海平面，你的永冻土也是来源于温室气体的释放。其实整个阿拉斯加的生态变化完全反映了全球的气候系统。阿拉斯加一个州发生的变化并不会只停留在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更像是整个地球里最靠近危险的那一个窗子的样子，哪里发生了变化它会最先感知到。其实对于在城市里，环境问题常常是一种很抽象数据化的，但是站在阿拉斯加你会更难逃避这个问题，因为你整个生活真的会被影响，你的路随时都会塌陷，冰川真的在退缩，真的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生存环境和一些具体的路线，身边的动物也会持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人类从来都不是从自然来获取东西， 自然从来不依附于人类，相反是人类更多依赖着自然。自然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参与者，只是现在它开始用变化来回应着人类的选择。其实呢，我也不太想用这样一个很恐慌的方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很美好很有仪式感的远方寒冷地方的分享。其实我更加想提醒大家来说，我们并不站在世界之外，我们也不是旁观者。不管我们离阿拉斯加多远，隔着几个州或者隔着几个大洋，我们都一直存在着地球这样一个系统之中，只是阿拉斯加比我们早一点把这个结果呈现出来。甚至不仅是自然的影响吧，人类的一些直接的选择也会不断的扩散，从影响我们附近的居民，甚至通过海洋影响我们远方的地球同伴那样。不管你是排放核污水，或者是对一些动物肆意的捕捞杀害，其实影响的结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要糟糕和长远。当然，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需要解决的一个话题，我们也需要更多人来发声，把这些问题更加具象化的带到我们眼前，而不是一些冰冷的数字。也许会通过图片，也许会通过以自己的生命为风险拍摄的纪录片吧。总之，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人类共同监督、共同改变的一个问题。这也其实更多是我选择阿拉斯加的原因，因为它更多的直接反映了自然。而且我们只有真正站在自然和依靠自然中间，完全切断我们其他一些与城市的联系之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自己对自然的依赖性。总之呢，我知道很多时候大家为了发展经济，或者是只是自己的个人便利吧，会随意的进行一些自己认为很微不足道的破坏。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做一点破坏呢，所有人加在一起呢，而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是会持续好几年，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未来的人，未来的所有生物、动物的。我也很开心，其实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来监督。总之呢，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问题真正开始显现了吧，然后更多人来意识到这样的其实更多的紧迫性。当我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的时候，其实它一定比我们设想的要远远更加紧迫了。总之呢，我不想继续来用这种教育方式来结束这段播客。我也非常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来去阿拉斯加，去看看极光，追追流星，钓钓可能并不能钓上的鱼，看着狗拉雪橇，感受沉浸在整个雪地森林里的寂静和冷空气的凛冽的味道吧。当然毕竟我们无法预知这些项目还能存在多久。总之呢，还是想祝大家2026年一切顺利，希望这个开头大家也度过得十分美好充实。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好奇心去探索更多的旅程，更多的美好景点与旅程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未来我也很期待与大家介绍更多的旅行故事和相关的攻略。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智秀，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雇主是否威胁要举报您或您的家人，只因您维护了自己的劳动者权益？这在华盛顿州是违法的。作为一名劳动者，您享有各项权利，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如何。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进行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电话号码是18662197321，18662197321。